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晓得神的作为。所谓神的作为，就是神迹，有神必有神迹。从广义上说，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着神迹，天体的运行啊，四季的更替啊，万物的生长都是神迹，只是我们呢看惯了，就说这是自然。因此可以说，自然是我们看惯了的神迹，而现在人们所说的神迹是狭义上的神迹，特指那些超自然、超常识、科学和理性解释不了的事物和现象。那么这样的神迹呢，可以说我们还没有看习惯，所以呢好多人就说它是，我们应该可以说它是还没有看惯的自然。在新旧约圣经里边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神迹，但是遗憾的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因为这些神迹而更认识神，也没有因为这些神迹他们就活得更像神的选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看见了神迹，却不晓得神的作为。就像圣经中耶和华神所说的，说以色列人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但他们心里常常迷惑，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圣经中的每一个神迹啊，都有象征性的，往往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人类有特殊的警告，有特殊的教导和启示。我们人呢，唯有用谦卑、用敬虔的心和渴慕真理的灵，我们才能够晓得神依照常规或者是超常规的一切的作为。所以我们光看到神迹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看到神迹背后的那个属灵的含义，领受神借着神迹所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看一个神迹，并且呢从这个神迹当中我们来认识神的作为。希望我们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心里常常迷糊，看见神迹却不晓得神的作为。好，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章1到11节。这里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是使徒约翰他所记述的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很显然，这个神迹是超自然的作为。在英文的圣经译本中啊，神迹大都是翻译成 miracle， 但约翰在这里他却用的是一个特别的字，在原文中是一个特别的字，英文呢是把它翻译成 sign， 也就是说，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意味着一个特别的表证， 换句话就是说，这个神迹要向我们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什么表征？什么信息呢？就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在这个基础和认知上面，我们才能够从这个神迹中晓得神的作为。当主耶稣开始在他地上的传道和工作之时，他借着这个神迹向他的门徒，也向今天的我们，至少传递了四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邀请耶稣，第二个信息是求告耶稣，第三是听从耶稣，第四是荣耀耶稣。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四点一起来思想神的作为。第一点，邀请耶稣。让我们先看这个宴席的主人，也就是那对新婚之人。他们在婚宴之前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呢，就为耶稣提供了行神迹的机会。什么事呢？就是约翰二章二节，那这里说耶稣和他的门徒被请去赴席，就是因为他们邀请了耶稣，才让耶稣的门徒和今天的我们就见识了耶稣的这个神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你我有没有邀请耶稣？也许当你听到邀请耶稣这四个字的时候，你马上会联想到你刚刚听到福音的时候，别人带你做决志祷告，邀请耶稣进入到你心中的那个时刻。是的，那个时刻你已经邀请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那一时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呢，今天我所要强调的是，邀请耶稣绝不是一个过去式。邀请耶稣不只是你过去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形式上的决志祷告，而是要你想到你现在的属灵光景。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常常邀请耶稣进入到你每天的生活里？我们不要以为邀请耶稣这四个字只是对慕道友说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也许你会感到惊讶，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甚至包括一些老基督徒，很少甚至从来没有真正的邀请过耶稣。更可怕的事实是，当今时代啊，甚至有些教会不但没有邀请过耶稣，还把耶稣关在教会的门外。早在这个1950年代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南方，那个时候还种族歧视啊还是比较普遍的。那有一个黑人的基督徒，他到美国南方某个城市去出差啊。在礼拜天的时候，他就到就近的一个教会去做礼拜。那个教会啊是一个很高大很宏伟的礼拜堂。到了教会门口啊，他看到出入于这个教会的人大都是白人。人们彼此之间呢都热情地打招呼，可是对这个黑人呢却视若无睹，没有人欢迎他。尽管这个黑人基督徒啊是西装革履，手里还拿着一本圣经，一看就是来敬拜神的样子，但是呢却没有一个人邀请他到教会里边去聚会。最后呢大门关了，这个黑人基督徒啊他就感到非常的难过。当他转过身去要离去的时候，他内心里边就有一个声音出来对他说，他知道这是主耶稣在对他说话。耶稣就对他说呀，你不要难过，他们没有邀请你，他们也从来没有邀请过我。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进到过这个教会里面去。弟兄姊妹，你对此感到惊讶吗？其实这样的事情啊，不只是发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早在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发生过了。在使徒约翰他所写的启示录里面，耶稣啊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你不要以为耶稣是在叩这个外邦人的门，他是在叩教会的门。那个教会就是当时的老底家教会，耶稣就站在老底家教会的门外叩门。弟兄姊妹，你不要感到惊讶， 事实上，今天很多人还没有真正的邀请过耶稣进到他的生命里边去。如果你要邀请的话，你会看到一个结果。这里耶稣他说得很清楚，他说，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什么才是真正的邀请耶稣？那就是你和他，他和你要一同坐席。在原文中啊，坐席这个字不是坐席这个字啊，是在一起吃饭。这个吃饭呢，不是吃个便饭，不是吃个快餐，而是一个这个非常正式的坐席吃饭。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席过呢？其实你有没有跟耶稣一同坐席，从你日常生活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如果耶稣在你的家里跟你坐席，你会随便的发脾气吗？你们夫妻之间会常常的吵架吗？你会常常的抱怨吗？如果耶稣基督跟你坐席，你还敢胡作非为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思想这个问题，到底你有没有邀请过耶稣？在 Palo Alto 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我们教会中的许多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哈。这个教会呢是一个美国人的教会，他这个名字是叫 Peninsula Bible Church。 早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教会有一个也是蛮有名的牧师叫 Steve Zeisler。 他讲过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当1990年在菲律宾发生大地震的时候，他去那里边服侍，到那边去服侍。在那里啊，他遇到一对来自于这个 Missouri 密苏里州的一对年轻的传教士夫妇。那有一天晚上啊，这对夫妇呢就邀请 Steve 去他家里去吃饭。他们家里有一个菲佣，是吧？我们台湾的弟兄姊妹好多家里，台湾人好多家里都雇佣这个菲佣，菲律宾这个佣人啊。那么这个菲佣呢就帮助他们打扫做饭。那天晚上呢，这个菲佣啊就把这个饭菜用托盘端到桌面上之后，他们就在一起谢饭祷告，然后呢这个菲佣就不见了，没有和他们一起坐席吃饭。 Steve 牧师呢就很好奇的就问了一句，说那个菲佣哪儿去了呢？那么那对宣教士夫妇呢就告诉他说，这个菲佣到外边的车库去吃饭去了。 Steve 听了以后又问了一句，为什么这样子呢？怎么不跟我们同席吃饭呢？那对传教士啊就直接的回答说，说在菲律宾呢，这是菲佣的规矩和习惯。那 Steve 牧师听了这话之后，就看着这对夫妻没说话，稍过片刻，他就拿起自己的盘子向车库走去。到车库，他就发现车库里边没有桌子椅子，只有那个菲佣啊自己盘坐在地上，在那里吃饭。Steve 牧师就陪着他啊，就席地而坐，跟他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吃过饭之后，他回到屋子里，他看到这对宣教士啊夫妇是这个满面羞愧啊，并且眼含热泪的向这个牧师啊坦白的承认说，他说我们来到这里宣教是因为我们在神学院里边修了一门课程，是课程要求我们做一个短期的宣教，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啊，从来也没有真正的喜欢过菲律宾人。所以这个 Steve 牧师听了他们的话之后啊，他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在了。他们之所以不能够跟这个菲佣一起吃饭，是因为他们没有耶稣基督和他们一块坐席。于是呢，他那天晚上就带领这对宣教士的夫妇跪在神面前，诚挚地邀请耶稣进入到他们生命里面，进入到他们的宣教侍奉里面。从此以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宣教就不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真正的邀请过耶稣？耶稣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来影响你？影响你如何去关心那些失丧的灵魂？影响你怎么样的行事为人？ 影响你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你还没有的话，愿今天的经文能够帮助你我认识到邀请耶稣的意义。邀请耶稣的这个举动啊，就表明了你跟耶稣基督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与你，你与他要一同坐席。好，要晓得神的作为，我们还要做第二件事情，那就是求告耶稣。对不起，刚才这个我没打。求告耶稣，在约翰福音2:3说，酒用尽了。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酒用尽了，是我们求告耶稣的一个前提。酒用尽了这四个字啊，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不管那对新人他们事先怎么样的精心准备，不管他们的计划和安排多么的周全，仍然不能够做到滴水不漏。在婚宴还没有结束之前，这酒又用尽了，这是何等的尴尬呀，是不是？事实上，这不也就是我们的人生写照吗？你不觉得我们常常就有酒用尽了的时候吗？人还没有老，健康用尽了，我的老本都花光了，有很多夫妻孩子还没有长大，还没上大学，婚姻上的爱跟情就已经用尽了。许多人因着工作生活上的压力，常常会感到疲惫不堪，甚至崩溃。酒用尽了，就是这样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要求告耶稣，我们必须要先承认酒用尽了。那么我们必须要先承认我们人的有限。当你认识到自己有限的时候，你才会需要耶稣。不仅在你觉得软弱的时候你需要耶稣，就是在你觉得刚强的时候你也需要耶稣。不管你有多聪明，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你都需要耶稣。当你认识到自己有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要来向神求告。那么当如何求告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就是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效法的榜样。她凡事求告神。在约翰福音2:3，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他说，你看到没有？当酒用尽了的时候，玛利亚她没有先去找别人，她没有先去想办法，而是直接就来对耶稣说。弟兄姊妹，当你我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常常会去对耶稣说吗？很多人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碰到困难、碰到难事的时候，那他常常，他就是说，他先会想到他自己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才想到神。我们往往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常常是先把这个事情啊分成大事和小事。小事我自己来解决，大事我才来找上帝，是吧？最后呢，不管大事小事，实际上常常呢还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就有这样一个笑话，题目呢就叫做假如上帝也用打录机。我们都知道哈，很多公司啊、医院呢、和服务行业都用打录机啊。我们每次这个那么这个笑话就说呀，如果上帝也用打录机，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上帝也用打录机，我们每一次向他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是打电话给上帝。当你拨号以后啊，就会听到天使事先录制好的声音对你说，如果你有紧急状况，请马上挂掉电话，重新拨打911，否则呢，你就要遵照我们的指示。如果你打电话是为了婚姻问题，那请按1；工作问题请按2；如果你的身体健康疾病问题请按3；其他请按4。 如果你按了一婚宴问题，他就会继续问你说，如果你想要结婚呢，你请按一，如果想离婚你就请按二，如果夫妻吵架你就请按三。那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的神会使用这样的答录机吗？我可以跟大家讲，上帝绝对不会如此，他绝对是一位听祷告的神。很多时候啊，我们会把神向神祷告啊，想象成我们的神呢，就像一个这个总统一样那么忙，每天非常的忙碌，日理万机。如果你今天打电话给总统，只是问了一些什么今天天气如何呀，现在几点钟了等等这样的小事，他绝对不会理你，不绝对找不到他，也不会，就连是他办公室也不会接你电话的。可是你不要忘记，如果是总统的儿女打电话给他，而总统也爱他的儿女，不管那一通电话所问的是大事还是小事，总统一定都会很乐意地接这个电话的。弟兄姊妹，这不就是天父跟我们的关系吗？我们不就是天父的儿女吗？我们不就是天父所爱的吗？他一定会垂听我们的每一个祷告的。弟兄姊妹，你我要知道，没有任何一件事大到神不能做，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小到我们不能够告诉神。玛利亚的榜样就是遇事他先向神求告，而且呢，凡事听主的安排。那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点，听从耶稣。在约翰二章五到八节，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在场的佣人所说的话。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他是谁？就是耶稣。也就是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们呢，那么这里所要讲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要听从耶稣的话。听从他的话是什么？就是要让耶稣来做主。遗憾的是，今天呢，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生活是反过来的。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告诉耶稣该做什么，我告诉耶稣做什么，他就应该为我做什么。那么这样的话，那到底是你做主还是神做主？弟兄姊妹，我们许多人家的墙壁上都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牌匾或者是条幅哈。我们在祷告中也常常宣告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你是否知道基督是你家之主的含义是什么吗？我们必须要知道这句话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玛利亚所说的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弟兄姊妹，你愿意让耶稣对你说话吗？如果你从来都不读圣经，你怎么能够听到神对你说话呢？我可以告诉你，你要想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就必须要透过你的灵修，透过你的读经，让神对你说话，并且让神的话语在你身上产生果效。意思就是，你光听神对你说话还不够，你必须还要按照神的话去做。这就是听从耶稣的意思。那再一点呢，我们要绝对的顺服。什么叫绝对的顺服？让我们来看这个神迹中用人的顺服。用人的顺服是怎样的顺服，你就可以知道了。当时耶稣对着用人说了什么？他说，把缸倒满了水，然后又对他们说，你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在这里我们要留心其中的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他们就。从这三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到用人们的回应。耶稣吩咐他们往缸里倒满水，他们就倒满了。耶稣叫他们把水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看到没有？这就叫做绝对的顺服。 如果你是用人，你会怎么想？怎么做？你会不会说，我们明明缺的是酒，你却让我们倒水？明明是水，你却让我们当酒舀出来送去？这完全不合乎逻辑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今天许多人包括基督徒常常用逻辑来挑战圣经真理。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是看逻辑大过真理。可是你看到，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圣经真理是完全不受逻辑的限制的？你觉得我们人犯了罪，耶稣却要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这合乎逻辑吗？为什么耶稣死了以后又复活了，这合乎逻辑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对神绝对的顺服，就是要看这个什么真理大过我们的逻辑。如果你用逻辑来衡量圣经中的神迹，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经历到神迹，你更看不见神的作为。比如说，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如果要按照逻辑来讲的话，那妻子必须足够可爱，丈夫才可以爱。但圣经没有这么说，他没有说丈夫要爱那可爱的妻子。那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这不是逻辑的问题，这是真理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对神绝对的顺服，就必须要用真理来胜过我们的逻辑，是吧？要否则的话，你的理由多了，是吧？那这样的顺服呢，就是我们今日经文里边所讲的仆人，这个佣人的顺服。那除了佣人们，我们还要从玛利亚身上学顺服的功课。玛利亚的顺服啊，是怎样的顺服呢？让我们来看约翰这个2:3-4。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弟兄姊妹，你觉得玛利亚对耶稣说这句话有什么用意呢？他对耶稣有什么期待呢？他有没有希望可以耶稣可以做点什么呢？当然有。但耶稣有没有，这个耶稣是怎么样回答他的呢？他回答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玛利亚，你的感受会是什么？耶稣的这个回答没有，有没有达到这个玛利亚的期待？很明显的没有，甚至可以说耶稣的回答跟玛利亚的所求所想有很大的距离。但是玛利亚她顺服了。她是怎么顺服的呢？她对着那些佣人们说，她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就是玛利亚的顺服。纵使神没有满足她的期待，她还是顺服了。弟兄姊妹，你我对耶稣有没有任何的期待？你是不是觉得信了耶稣以后啊，就应该被祝福？是不是觉得信了耶稣以后，我的问题就应该得到解决？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应该一帆风顺，凡事亨通？信了耶稣之后，我的工作就应该经常被加薪，我就应该财源广进？你是不是觉得信了耶稣之后，我就应该身体健康，无灾无病？你对神有没有这样的期待？神有没有满足你的期待呢？如果神没有按照你的期待来满足你，你是否仍然会像玛利亚一样顺服呢？你是否还能够说出，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玛利亚的顺服是因为他认识一个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他对耶稣的焦点并不在于耶稣为他应该做什么或者没做什么，而是他晓得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谁？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耶稣是弥赛亚，那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理由，你就会无条件的顺服弥赛亚，弥赛亚不会错。所以你我必须要相信弥赛亚过于相信我们自己。就算你今天所求的神没有按照你的期待答应你的时候， 你仍然要顺服。这就是玛利亚的顺服，这也是我和师母一直以来正在学习的功课。因着玛利亚的顺服啊，今天有人呢是错误的去敬拜这个敬拜玛利亚，这是不对的。因为玛利亚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信心的对象和焦点只有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玛利亚是我们基督徒顺服的榜样。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玛利亚这样的顺服呢？第四点，我们不只要邀请耶稣、求告耶稣、顺服耶稣，我们还要荣耀耶稣。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里说显出他的荣耀来，到底耶稣借着这个神迹显出了什么样的荣耀呢？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要想荣耀耶稣，就必须要先认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常常都错看了神的荣耀，许多人呢看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的时候啊，只注重到变水为酒这个焦点上啊，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耶稣行这个神迹是那么的低调。当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啊，我再次思想这个神迹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你我有能力变水为酒的话，在同样的场合，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变水为酒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坏消息就是我们的酒已经用完了，好消息就是我有办法。现在请这个佣人都到前面来，把石缸抱出来，把水倒进去，然后我再对大家说，我现在就请一个人做代表出来尝尝看，确认这倒进去的是水，然后我再大声祷告说，天不灵地不灵，只有我的主耶稣最灵啊！再然后呢，我就让佣人们把缸里的水舀出来给大家喝，大家一喝马上就是大叫，哎呀好酒，于是全场掌声雷动，是不是？这不是不是人的做法？我们觉得这就是荣耀，是的，世人的荣耀就是如此。但是呢，这样行的结果是，我得到荣耀了，而神没有得到荣耀。这只是我的荣耀，这不是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神的荣耀是什么？你觉得神在他的宝座上比较有荣耀，还是他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比较有荣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人取笑他说，你跳下来，你可以救你自己。这个时候，你觉得耶稣是留在十字架上面比较有荣耀，还是他直接就跳下来给嘲笑他的人一个大嘴巴更加有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人往往看错了神的荣耀，我们往往追求的也是错误的荣耀。那么到底神的荣耀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这里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当然这个呢时候呢，是指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接着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荣耀指的是什么？是指他在地上钉十字架为人舍命说的。弟兄姊妹，你能想象这样子的荣耀吗？你觉得被挂在十字架上还有什么荣耀可言吗？但是你我必须要看到，这就是弥赛亚的荣耀。十字架就像刚才我们赞美诗所唱的，我感谢主，这是方平姊妹选的赞美诗，这是和我同辈一个灵所感。十字架就是神的荣耀。如果你我不认识神的荣耀，我们就不能够荣耀神。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他默默的在暗中所行的一个神迹，他不喧嚷，他不扬声，却显出了神的荣耀。 门徒们就晓得神的作为，就从这个作为里边认出这位谦卑的弥赛亚。弟兄姊妹，让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呢，我们就会更清楚这一点。当这个主耶稣复活之后啊，那么他在提比利亚海边向彼得显现，坚固他的信心。那么最后呢，对他说：“你年少的时候啊，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接着呢，我们看那个约翰呢，他解释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样死，荣耀神。弟兄姊妹，你读这段话会不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不是指着彼得怎样活来荣耀神，而是怎样死来荣耀神呢？死怎么可以荣耀神呢？但是既然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可以荣耀神，为什么彼得死在十字架上就不能荣耀神呢？在今天经文的末了说呀，耶稣借着这个神迹显出了他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个时候的门徒啊，还不是十二个门徒呢哈。那个时候耶稣才只收了这个彼得、雅各、约翰等几个兄弟而已哈。他们都信了耶稣，而且一生都跟从主，最后呢也都以荣耀这个以死荣耀了主。他们后来都是为主殉道死，他们都是在这个为主殉道来荣耀了神。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在教导我们什么吗？到底耶稣的门徒他们信主打鱼啊，信主之后哇，打鱼这个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你觉得这样可以荣耀神？还是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走上了十字架舍命，是吧？这样神可以得着更大的荣耀呢？同样，你我今天被神祝福，凡事亨通，人生道路一帆风顺，是吧？你说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是的，这样神可以得着荣耀。但是如果你我人生碰到逆境，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说，主啊，我相信你是信实的，我永远不会离弃你。如果因为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与我同在，而且我也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是通往荣耀的道路。弟兄姊妹，这两种人生的道路，哪一种可以更加的荣耀主？圣经说彼得以怎样死来荣耀神，神也许不要你我以彼得那样的死来荣耀他，但是他却要我们每天都以死来荣耀他。这个死是指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那个己，是指这个死。十字架的工作呀，就是要对付我们到一个地步，今天赞美诗唱的也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对付我们到一个地步，就叫我们懂得放下自己。在婚姻家庭当中，在与你的配偶与你的儿女关系当中，懂得放下自己，这样你就会发现，当你放下自己的时候，神就会得着荣耀，你是在荣耀神。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愿意放下自己的话呀，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穷人了，也不会有战争。就像这个先知哈该啊，他所憧憬的那样，说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预备这个，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土耳其叙利亚的大地震。过去土耳其叙利亚那一带地方，全都是基督早期教会的地方，都是使徒们保罗他们传福音教宗所治的地方。原来是基督的国度的地方，但是现在呢，你知道土耳其是98%是穆斯林，是吧？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叙利亚也是一个，现在也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我们真是巴不得他们能够早日看到神的荣耀，这样他才能够不管是死是活都是主的人了，都能够荣耀神了。就像我们同样也是处在今天这么一个纷乱的时代，但是我们在主里边，我们可以真的平安，真的喜乐，而且不管我们遇到什么环境，我们是有盼望的。 那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真是我们巴不得有更多的人看到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传福音就是要使更多的人认识神的荣耀，也使得我们在患难与死亡当中能够荣耀神。好，最后我们再来思想本段经文中的三个字，因为这三个字里面含有宝贵的属灵的教训。哪三个字呢？就是今日经文中的第一个，就是那个三个字，第三日。那么这里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想过约翰记载这个神迹的时候为什么特别要写第三日呢？这个时间有那么重要吗？如果你从整个故事的情节来看，这第三日记不记在这里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影响不到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呢，前面约翰也没有交代第一日发生了什么，第二日发生了什么，直接就告诉我们第三日耶稣行了这个神迹。这第三日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不是随便写的啊，非常精确的。那么弟兄姊妹，福音书告诉我们说，第三日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第一日他舍命，第二日他在坟墓里，第三日他从死里复活。这第三日的意思就是说，新的生命已经赐下来了。当水变酒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当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是主后70年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约翰他在写福音书，他在记载这个神迹的时候，当他在那里沉思默想的时候，圣灵启示他在回忆中突然看到了这个神迹，他过去没有看到的那个意义。所以他就必须要在这里加上个第三日。这个意义就是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不只是存留在历史上的某一件事，而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他在继续不断地在行这个神迹。他不只是在2000年前呢，在迦拿的婚宴上显出这个神迹，他复活的大能在历世历代一直到今天都在显这个神迹。他在你我的生命里，他在你我的婚姻家庭里面都要显这个神迹。什么时候你让耶稣的生命进入到你的家里面，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那么你就会有那个实质的改变，就像水变酒的那个改变一样。我们的生命啊，你现在可能我们越来越领悟到哈，我们生命如果没有耶稣是暗淡的，是无光的。但是当耶稣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变得绚丽多彩。我们的生命本来是虚空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当耶稣的生命进入到你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不仅仅是有了意义，而且呢，你的生命会更丰盛。我们的人生啊，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到头来你会发现什么？你是白忙了一辈子，空手而回。但是当耶稣进到你生命、你生活里面的时候，到头来你会发现你会满载而归。所以说，概括我今天所讲的哈，在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里边呢，我们看到有四种人。这四种人呢，就教导了我们如何能够活出主耶稣所行的这个教训里，这个神迹里。第一种人是婚宴的主人，他们邀请了耶稣，我们也邀请耶稣。邀请耶稣不是像做一个绝志祷告那样的邀请，而是邀请耶稣天天与你和我一同作息。第二种人呢，就是耶稣的母亲，他在求告耶稣的事上为我们做了榜样，因为他深知人的有限和神的全能，所以他无论大小事情都向神求告。我们还要看到玛利亚的顺服，就算神没有满足他的期待，我仍然愿意顺服他。第三种人呢，就是宴席的佣人，他们听从了耶稣，他们听从耶稣呢，是绝对的听从，是神的真理 大过人的逻辑的听从。第四种人是耶稣的门徒，他们透过神迹认识到神的荣耀，并且甘愿放下自己，一生走十字架的道路，以至于他们一生都活在神迹里边，最终呢是忠心至死，使神得着荣耀。弟兄姊妹，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神迹被称为 sign， 被称为记号，以及这个记号向我们所传递的宝贵的信息。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主，有多少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忽略了你的话，我们也忽略你的作为。主啊，我们巴不得你的作为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生活中显出来，让我们不仅仅看到圣经中我们的主所行的这许多神迹，我们更要看到神迹背后的东西，神迹所带给我们宝贵的警讯和宝贵的信息。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之人，在这乱世之中我们有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就一切都安然无虞。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